奉劝习近平，中共中纪委已传政治信号，中共总理李克强遭党媒降级，韩正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内斗逼宫雪再起，中共限电，借今何谈四大变数，最先躺平是香港。布林肯十一发文贺北京，措辞引惊异。孟晚舟案真相是乜嘢？美司法部发文正视听。能源危机，印度遭遇燃煤之急。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十月二号礼拜六。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中共中纪委官网日前发表一篇短文，题为《宜上授书》，被认为有暗示习近平应该急流勇退的意味。宜上授书讲述张良获一位老人传授太公兵法，后来辅助刘邦成就大业的历史故事。中纪委的文章说，击败项羽天下初定之后，刘邦被张良自己选择封地，用这种特殊的荣宠来彰显张良的功绩。但是张良谦恭地拒绝了。文章在最后这样写道，张良居功不傲，急流勇退，不恋高官，不慕厚禄，显示了他在权力地位利禄面前的高风亮节，这个也是一种人生谋略。前文汇报记者姜慧平在直播节目中说，中共中纪委这篇文章含沙射影，借古讽今，令人想到文革之前中共舆论场的气氛。姜维平认为，中共中纪委是在奉劝习近平退休，效仿张良急流勇退，不恋高官，在权力地位利禄面前展示高风亮节。姜维平补充说，十九届六中全会之前这段时间，对中共内部权力斗争来讲是最重要的一段时间，所以中共中纪委用这种小杂文的形式来暗中传递政治信号。中共官媒人民网十月一号在第三版刊发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前一晚在国务院招待会上的讲话。观察人士认为这个是对李克强的羞辱。中共为见证七十二周年，循例在九月三十号晚以国务院名义在北京举办招待会。同二零二零年一样，今年的招待会仍然是由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支持，中共副总理韩正主持。但2020年10月1号的《人民日报》用第二版刊发了李克强的致辞内容。今年李克强被赶到了第三版，第一和第二版全部都是习近平在各种场合的讲话。时事评论员江心哲认为，中共官媒在给各个领导人分配版面方面有特别讲究。《人民日报》将李克强从第二版搬到去第三版是新闻待遇的降级，有羞辱李克强之意，显示中南海内斗越来越激烈和公开化，接近摊牌。中国大规模限电停电潮影响国计民生，更被认为背后有权力斗争的阴影。中共政治局常委、主管能源和工业的副总理韩正今个礼拜较早时候召开紧急会议，下令最大几家国营能源企业不惜一切代价确保今年冬季的能源供应。中共总理李克强在日前见各国使节的时候亦都承诺保证能源电力供应，保障基本民生。外界认为韩正今个礼拜初召集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经济规划部门官员召开的紧急会议，凸显中国正被能源危机笼罩。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注意到，针对今次电荒的原因，中共三大官媒讲法不一，央视说是缺煤，环球时报说发电充裕，没有缺电问题，但是就没有解释为什么拉闸限电。人民日报说不缺电是地方政府为达到能耗双控指标急刹车粗暴限电。明居正教授在年代向前看节目中分析指出，一般来讲，官媒的口径非常统一，今次这么不一致，显示中国电荒背后涉及不同面向的因素。 既然是这样，汉正对能源国企下令保供电，是不是对症下药就值得怀疑？另外，明居正总提出中国这一波电荒有几大特点，一是范围广，二十几个省份受冲击，而且跨南北两大电网，这个就令人怀疑停电限电并不是各个地方政府的决定，有可能是来自中央的意思。二是时间长，最悲观的讲法是会持续到明年三月，这个将对明年二月的北京冬奥形成挑战。三是冲击重要地点，不单止长三和珠三角等工业生产重镇和创汇重镇遭遇电荒，连政治中心北京亦都受到影响。鉴于这三个大的特点，对电荒是有高层逼供的讲法，不能够等闲视之。明居正认为，这么大规模的事件不会是单纯巧合，而是一种协调的动作。不过问题是谁在这协调？一种讲法是习近平在协调，另一种讲法是2015年金融政变在电力系统的重演，也即是二十大前反习势力在捣乱。针对中国大规模拉闸限电潮，台湾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列举跟着下来投资市场上四个最大的变数，并预言最先瞓在地下的会是香港。谢金河在 Facebook 写道，中共无预警的限电政策震惊投资及产业市场，台商个个手忙脚乱，很多人开始担心中国的投资和布局，三十年的心血可能出现变化。但是真的要搬动生产基地，谈何容易呢？谢金河指出，这个世界恐怕会有大变化。礼拜五台股大跌 363.88， 台积电跌到年线，长荣海运等货柜三雄都创新低，已经隐约感觉到限电冲击整个产业链，台商受到的影响可能最大。谢金河亦提到美元大涨，这个意味着面对中国的不确定因素，资金正回流美国。新台币和人民币是全球唯一对美金升值的货币，今次中国掀起的冰风暴还会加速台商资金回流，但台湾短期必须承受这一波中国变数的考验。最后，谢金河预言跟着下来疫情、航运运价、供应链重组及中共一连串监管带来的冲击会是投资市场最大的变数。率先躺平的是香港，香港恒生指数第三季重挫4252点，恒生科技指大跌25%，有几十只个股出现腰斩等级，经济橱窗的资本市场已经告诉大家知香港的未来。越来越多中国人将十一称为国商日，不过美国国务院仍循外交惯例电贺北京。但今年布林肯发表的贺词比去年多了一句，美国寻求与中国合作，引发有关华府向中共示好的猜测。布林肯在声明中说，仅代表美国政府向中国人民表示祝贺，在美国寻求与中国合作解决双方共同面临的挑战的同时，我们祝愿中国人民在未来一年里享有和平、幸福和繁荣。比较而言，去年十一，时任国务卿蓬佩奥在抗共浪潮中发表的声明就传递出完全不同的信号。当时蓬佩奥完全没有提到中共或中国政府，只是说要祝贺中国人民幸福、健康、和平和繁荣。而且蓬佩奥亦仅表示代表美国人民，而不是美国政府。就在蓬佩奥发表上述贺词的前两日，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在联合国痛批共产主义。咁当然，蓬佩奥的贺词中完全没有表示要同中方合作的字样。有舆论认为，布林肯这份声明表明美国正试图改善过去几年来同中共的紧张关系。不过，新加坡联合网认为，布林肯短短两段祝贺文字的诉求对象都是中国人民，而不是中共政府。拜登八月底为自己狼狈阿富汗撤军辩护的时候说，撤军是为了应对正在改变的世界，美国正同中国展开激烈竞争，面临同俄罗斯的多重挑战等威胁。拜登说，在这场竞争中没有被中国或俄罗斯，希望美国在阿富汗深陷另一个十年困境的了。 但就在做出上述表态之后，发生了拜登的气候特使克里第二次访华，还为财务官孟晚舟被释放等一系列事件。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蔡斯亦在今个礼拜连续两日以视频方式和中共少将王雪平举行了会谈。目前各界在度密切关注，在拜登政府川普时期制定的抗中路线是否正在度转向。美国司法部9月30号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发文，题目是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承认误导全球金融机构。文章表示，孟晚舟9月24号在纽约布鲁克林的联邦地区法院出庭，签署了一项延期起诉协议，对图谋欺诈全球金融机构承担主要责任。美司法部说，孟晚舟在陈述中所承认的，证实他在担任华为首席财务官期间，就华为在伊朗的业务运营向一家金融机构的高级主管多次做出了严重的不实陈述，而试图维护华为和这家金融机构的银行业务关系。孟晚舟所承认的还证实了美国政府起诉有关指控的核心内容，即孟晚舟及其他华为雇员共同就华为在伊朗的活动欺骗全球金融机构、美国政府和公众。助理司法部长李奇在这篇文章中表示，孟晚舟承认他没有讲明关于华为在伊朗的业务真相，结果导致有关金融机构继续和华为开展业务，违反了美国法律。我们的检控团队继续准备针对华为的审理，而且我们期待住在法庭上证实我们对该公司的指控。根据延期起诉协议的条件，孟晚舟同意关于他有意欺骗金融机构的一项四页事实陈述准确。孟晚舟还同意不犯其他联邦、州或地方罪。如果孟晚舟违背协议，他将可以受到此案第三份替代起诉书对他的所有指控。政府还同意撤回向加拿大司法部提出的将孟引渡回美国的要求。有评论指出，孟晚舟回国之后，中共党媒大力宣传说是中共政府的力量帮助孟晚舟恢复自由身，所以美国司法部在驻华大使馆刊文以正视听。全球范围内出现能源危机，印度正遭遇燃煤之急，该国的煤炭库存已经降至临界点。据路透社报道，全球石油、天然气、煤炭和电力价格不断攀升。以煤炭为例，主要出口国价格近期创下历史新高。过去三个月，澳洲上升大约 50%， 印尼出口价亦上升 30%， 导致全球通膨压力持续上升，经济复苏出现放缓。报道指，印度135座火力发电厂中有超过半数的燃料库存不足三日，远低于两个礼拜的建议库存。另外，中国因为东北限电转向印度大量进口能源，加剧印度供应压力。虽然印度是第四大煤炭储量国，但同时是世界第二大煤炭进口国。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煤炭发电占印度电力结构的 75% 以上，一旦煤炭库存不足，电力供应就会出现危机。标普的印度子公司 Crystal 表示，全球能源供应将持续紧缩，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进口，所以能源价格会继续飙升。这个机构预计亚洲煤炭的价格将会继续上升，并预计印度火力发电厂的煤炭库存要到明年三月才会逐渐改善。市场分析认为，随着澳洲企业逐步实现煤炭出口，印度和澳洲将加紧贸易合作关系。这一节的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是和你的朋友分享，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多谢。